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我们也求主，你再次把那个传道的门、传道的那个恩膏、传道的那个祝福释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你帮助我们成为那个传道的人、传道的媒介。可以把你的好消息、你复活的消息、你今天依旧在做事的消息，能够成为我们周遭整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甚至是我们的所爱的人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帮助我们听的、说的都得蒙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9章，好，这边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
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面，这是
是
我
我
做使
使
徒
徒
的
的
印
印
证。
证。好，我们先停到这边哈，这边才开头，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就对这些接着说第三节的这些盘问他的人，他做了一些回答。那他的回答说："我不是自由的吗？"这个自由，刚刚还谈到有人。就是，他是奴仆，对不对？奴隶。这个里边这个自由，实际上它有好几个字根哈，可以去查。那前面他前面在8章那边也有提到，有没有？他是自由的人，有没有？但是他不叫人，在那个第九节有没有？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什么绊脚石。他这边这个恐怕你们这自由啊，是跟这边的自由是不一样的。这边的自由只是提到说保罗的身份、保罗的社会政治上的地位，他就是一个罗马公民嘛，他是一个自由人嘛，可以在罗马帝国随处走嘛。可是前面8章9节这个你们这个自由是什么？是另外一个字，就是权柄。那意思是什么？你是一个完完全全享有最高统治的权柄所带来的那种自由，那谁有这种自由？就像耶稣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谁？赐给了耶稣。耶稣有了那个权柄统治权了，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自由？是不是？就像柯 P 啊，台北市市长柯 P 啊，他台北市市长了，对不对？那他的讲话是不是要很小心？可是他如果讲错话，是不是就会半点下面很多的人？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自由跟这边的自由又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这边的自由，保罗他强调他是一个罗马公民，他有一个不是奴隶的那种身份。因为在哥林多里边，将近自由人大概是25万人呢，可是有将近一倍，大概40几万人。是奴隶，是奴仆，所以呢，如果各位在座，你们是自由人的话，你们左边右边都有一个什么？如果在哥林多都有一个奴隶在侍奉你，在哥林多那个时候的比例大概是这样子，你的左右两边有一个奴隶可以侍奉你，所以在这里边，保罗就谈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接着呢，他谈到说，我不是使徒吗？这个使徒，就是奉差遣的，是主所选召的，可是主所委托的，所以是一个使者。那这边他说，所以这边接着他这样的一个提问，总共保罗这边提出了4个问题哦，提到说他是自由的人，提到他是不是使徒，提到他说。他是不是见过主耶稣？提到说，你们是不是跟我有关系的？ 因为你们是我从福音里边所生的孩子，对不对？那这个四个提问里边，前面有两个是关于他的身份，后面两个也是身份，但是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一个是他跟教会哥林多的关系。所以在这个里边呢，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来念第三节好不好？来，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这个盘问就是一个法庭的一个用词啊，他们好像要告人，所以写了诉状，要质问保罗。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的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因为有一些犹太人，从犹太来的人，到了哥林多教导他们，跟他们说，你们要信耶稣，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像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要受割礼，你才能够完全得救。不是只有保罗说的那个什么因信得义啊。所以这边他们带来给保罗很大的困扰，所以这个困扰呢，还导致保罗跟谁，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可以回去看哈，在那第一节到第六节下面都是。他们就后来教会就差派保罗跟巴拿巴，然后为了这个事很大的在那边争论，到底要不要受洗啊？受洗之前要不要受割礼啊？对不对？然后呢，到了最后他们就干脆说，那保罗你跟巴拿巴回去耶路撒冷开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回去请教彼得，回去请教雅各，到底要怎么样啊？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传统的一些犹太教的信徒在这里一直质问保罗他的地位，他所传讲，保罗先生你所传讲的到底是异端还是真理啊？所以他们在降低贬低谁？贬低保罗使徒的地位。那这个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不好？来，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好了。好，我们一起。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
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的
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好，所以第三节那些人就这样子在控告保罗了，在搅扰整个教会啊，说伊个不是真的使徒了，伊个是 gay， 他那个传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这边第四节就是在翻译上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哈，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吃喝吗？”那个靠福音哈，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来的意思是，如果按照直译的话，就是“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吃喝吗？”这样会不会更清楚？“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吃喝吗？”没有靠福音这三个字哈，那这边这个就问题很多了哈。 为什么问题很多？他不单只以保罗的地位是不是使徒，他只以保罗好像在谈一件事情，你要我们教会继续怎么样供应提供在金钱上的奉献给保罗，是不是？所以保罗就回答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吃喝吗？然后接着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有没有？那这边哈，那个信主也是加上去的，为了翻译让他顺哈，所以那个下面如果有点点点，那个都是后来翻译上加的哈。所以他说第六节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哈，这边就谈到了前面那个保罗提出的四个问题哦。那四个问题，保罗这样提问，真的是可以看到他不是为了跟他们辩论在那边辩论，而是要谈到很多一些人里边的一些问题。第一个，他说，应该要这样反过来看，就是说，当保罗受到这些提问的时候，他到底保罗的内心到底是有退缩吗？如果有人问你说，啊，你传的这个福音哪是真的？我们内心会不会退缩？还是要一直跟他争论？特别又质疑你是以前出卖耶稣的啊，对不对？然后你以前状况信用记录是很糟糕的啊，你对教会的就是什么逼迫啊，你对教会就是很残酷无情的啊，是不是？所以这些都会影响人对保罗的看法。可是保罗在这里似乎没有退缩，所以保罗敢这样提问，为了福音站在那里，你看保罗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内心？他很勇敢哦，他的勇敢就是，实际上他在向我们展示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什么？他很清楚神在他生命里边的那个呼召，他才会这么样的勇敢的说。前面他不是提到一个问题吗？难道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的吗？有没有？这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除了他得救之外的关系吗？还是更深的关系？更深的关系吗？保罗他后面都提到他曾经上过什么三层天，是不是？他有一些很特殊的启示，可是他就是很保留，他很小心的解释真理，所以他里边就是提到这件事情，他的内心。所以我们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常常问我到底我是谁？如果有人这样子对你质问的时候，你会不会问我到底我是谁？是不是？然后呢，我们除了是神的儿女，神的珍宝，然后呢，你清楚你的命定吗？你清楚你的意向吗？你的呼召吗？是不是？所以保罗就很清楚，在实际上他这样提问也在问谁？也在问那些质疑他的人。你们这样问我，那我要问你们呢、啊？我是不是自由的人？我是不是使徒？是不是？那我是不是有见过耶稣？是不是？那你们跟我的关系又是什么？你们不是我亲自所传福音所生出来的小属灵的孩子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在向我们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们面对这些福音的难处，人家质疑的时候，我们如果清楚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就清楚怎么去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该做的事。所以接着后来他就开始谈到了一些事，他说什么呢？他刚刚讲说，难道他没有权柄娶妻吗？对不对？难道他没有权柄吃跟喝吗？是不是？那个权柄都跟什么？实际上都跟他前面讲的那个自由有关系，是不是？ 除了他的身份地位是罗马公民之外，他不受人辖制啊，他是自由的，是不是？然后在这里呢，就接着我们看到有几个问题又出来了。那个第七节说什么呢？第七节说有谁当兵的自备粮饷，有没有？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有没有？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这边谈到什么问题？这边谈到的就是三件事，保罗要为他自己辩诉了，对不对？谈到一个军人打仗需要自己带着那个便当，每天自己在预备自己的这些粮饷吗？好像没有人这样做的嘛，对不对？然后如果是葡萄园的农夫，然后是牧羊人，他能够可不可以摘葡萄来吃一吃啊？会吗？是不是？甚至他们在摩西的律法里边，那个葡萄园的四个角落还留给谁？还要留给穷人呢、啊，对不对？他不能够去摘啊。所以很多的这些问题就看到，但实际上另外一件事情，除了这三个问题之外，他除了就是在金钱的整个供应上面支持整个使徒他们传福音之外呢，他要提的另外三件事，就是在这个里边实际上教会要面临的三个问题。当你是军人的时候，你实际上在教会是面对的是一般的作战吗？不是，是面对的是什么？属灵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信徒要 support 这些工人好好去传福音吗？对不对？让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吗？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栽种葡萄园的时候，那工人会不会修剪葡萄园的那些不需要的枝子？会修剪吗？会不会要跟翻动那个土壤？是不是要把不要的石头拿走？对不对？是不是要定时去施肥？是不是？那牧羊人呢？牧羊人就牵涉到有三件事了，他要管理羊啊，他要引导羊啊，对不对？然后要照顾他们呢、啊，这个都跟牧羊有关系。那所以这里边很重要的啊，就是谈到一个东西，就是分享。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最重要就要得什么？得着果子嘛，照顾葡萄园要得着果子嘛，哈。好，所以第八节说：“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吗？”接着保罗又延伸了、哦。他说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那这律法是指谁？就是指那个摩西的申命记25:4说的。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怎么样拢住他的嘴。那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他就谈到说当那个牛在草谷场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意思就是什么？它如果有需要吃东西的时候，它想要停下来的时候，它可不可以去吃？它可以吃吧，对不对？所以保罗延伸这个意思就是说，连神都很看重牛的需要了，那何况是神的工人，对不对？那人的需要呢？人的需要在哪里？所以接着后面我们就看到说第十节说，我们一起再读好不好？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什么？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好，所以这里边要有一个盼望，这个就是接着我们要开敞开了嘛，对不对？我们已经在组队了嘛，对不对？各位在敞开里边，我们会不会担心说 哎呀，我邀请的人来，会不会来？哎，这个好像常常这个二者的晃了一个声音都在我们这里边呢。你邀请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来，他会不会按照时间来，然后他会不会有什么状况？二者常常把这个放在我们里边，可是实际上在这边他谈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农夫，一个是一个牧羊人，你会不会指望什么事？他说什么？他说那个当耕种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怎么样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什么指望去打场。所以这一边都希望有一件，当我有种就希望有什么有收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做敞开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原则啊，求主把这个原则释放在我们当中，不要再被恶者骗了，对不对？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嘛，是不是？阿们。所以接着保罗就把他引述到谁的身上，引述到他们之间的问题上面了。他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你们怎么样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吗？有没有？然后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哦，这就是他前面第四个提问的回答了，是不是？既然我生养了你们，那你们支持传道人，你们支持整个教会的全职同工，你们支持保罗，支持那个希拉，支持提摩太，是不是应该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们在这边有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这些提问的背后是什么？是好像是为了一件事情，为了钱。哎，那为什么他们是会为了钱？这个就是问题了。他们除了质疑保罗，你这不是假拜，好，你这个是有问题的。然后最重要讲到最后，原来就是在这个上面在那边打转了，对不对？原来是为了什么？为了钱，是不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去看哈，在几个地方哈，都会看到，实际上在保罗跟提摩太跟其他的同工，那个百居拉、雅居拉，他们都是从建立的教会，比如说安提阿教会，整个成熟了，然后成熟了之后，他们就支持保罗继续往前去开拓新的福音的这个合场，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有安提阿他们 support 保罗，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在哥林多去建立新的教会啊，而且保罗在哥林多。第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停留了快一年半以上，哎，你那么多的同工你要支持他，实际上都是从安提阿这边来的支持啊。所以保罗在跟他们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应该要想到以前是怎么安提阿的教会怎么支持你们哥林多教会的，所以你们现在怎么会为了这一点点小事情在那边拿了另外一个题目来质疑我呢？你不是真的使徒，你不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实际上是为了一个很深厚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钱。所以在这里边，当谈到钱的时候，教会就传道人就很为难啊。还好我现在只是在当兵的，所以我就讲一讲这个。这个很麻烦啊，对不对？大家都不好意思谈，可是实不实际？很实际啊。教会要不要叫人得福音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背后呢，背后需要整个奉献的支持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边，这一群弟兄姐妹，这一群属于传统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的里边有一个很 奇怪的内心的问题，他们不单单质疑人，也在钱的上面是软弱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了。你们岂不知为圣事
劳碌的
吃谷
殿中的
物
吗？
事后
祭
坛
的
粪
分领坛上的
物
吗？
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先停到这边。所以保罗继续延伸这个事，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如果我们看四福音，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像路加福音八章那边，你看第三节有好多的妇人，有没有？当耶稣跟门徒到了各城各乡去传福音的时候，去医病赶鬼的时候，那个第三节就提到说，那个有几位像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她被七个鬼从身上赶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路加福音八章三节又说，又有什么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所以保罗继续沿用在福音书里边以前他所知道的整个妇人，整个在很多的这些跟随基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去支持耶稣跟门徒。所以他在跟这一群新的 baby 哥林多的这些很对真理不了解的这些犹太人说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呢，十四节说，主也是怎么样，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什么福音养生。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是如此说到，他说因为经上说后一段他说，工人得工价是什么？应当的，对不对？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接着呢，保罗就说，这些权柄我全都没有用过，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到十八节好不好？但这样权柄我全没有
用
过，
我
写
这
些话
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传福音我便有过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好，这边谈到这个权柄，保罗说他全都没有用过。哦，这接着他讲了好重的一个话哦。他说，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怎么样，宁可死也不叫人使他所夸的落了空。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有没有？因为我是不得已的，然后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然后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那个甘心请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很重要很重要。他说若不甘心呢，责任却已经托付了我。那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可以怎么样，不花钱得着福音，免得我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边谈到一个字，就是权柄哈。这个权柄，实际上保罗是谈到另外一件事情，就刚刚像我们弟兄谈到的，他说：“我宁可做众人的仆人嘛，对不对？”他说：“原来意思是。”翻成奴隶嘛，那个奴隶是指谁跟谁？实际上是指保罗跟耶稣的关系， 他说我虽然我是自由的人，可是实际上我在这边我不敢用这个权柄，是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跟我的大老板耶稣，我是他的谁？我是他的奴隶耶。那奴隶怎么会去谈到权力的事情？连门都没有嘛，你奴隶就是奴隶啊。所以保罗他就很谦卑的跟他们说，这样的权柄我从来没有去用过。为什么？因为我是主的工人啊，我是主的奴仆啊，他是小李子啊，对不对？他如果康熙说什么，他只能够说渣、啊，对不对？那个如果康熙说推出去斩了，他就什么谢主隆恩啊，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多说什么嘛，所以他只能够求什么？如果是奴仆对主人，只能够说求你施恩，求你施大的恩在我身上。所以保罗在谈的就是在这个当中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是基督的奴仆。所以在这里十五节他才会说，这样的权柄他都没有用过，就是他不想要脱离跟基督这个关系。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就做福音的奴仆。所以他希望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在说什么？另外一个意思，实际上他要告诉这些控告他的人，你们看得出我的用心吗？你们看得出我在传递的是什么讯息吗？实际上我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就是甘心嘛，我甘愿嘛，成为奴仆嘛，成为福音的奴仆，成为基督的工人嘛。所以我不会去跟你们谈这些权柄的权力的事嘛。所以这为的是干嘛？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他也是为了挽回这些质疑他的人啊，是不是？你们那个炮口不要再对着我，你们不需要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呛我。你们如果了解福音，你们如果了解神的救恩，你们就会清楚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这个保罗十七节就讲到说，若甘心，实际上他在劝谁？他在劝这些质疑他的这些犹太人，反对他的犹太人，一起跟我一起甘心的来服侍神吧，是不是？如果一起甘心，你就不会讲这么多了，对不对？那这个甘心就不会只是在看说我有没有什么责任啊，我要到底几点下班啊，我几点要下课啊，就不会再想这个事了嘛。而是你会甘心在那边看到，哇，我又成长了，甘心说啊，我又在那当中清楚了一件事情了，原来这个事是这么好的啊、哦。那如果不甘心呢？如果不甘心，就在那边算馒头啊，在那边算时间啊，几点要下班啊，对不对？所以他就鼓励他们甘心啊、哦、好，十九节，所以就谈到这件事情，因为他甘心做了什么？众人的仆人，为的是要怎么样？多得人。好，我们十九节继续，我们来读好不好？来，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向软弱的人，
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
同
得
这
福音的
好
处。
我们先到23哈，好，所以这边又谈到为了这福音的缘故，保罗就向四种人传福音，然后就向四种人谈到说，他向犹太人就向谁？就做犹太人，对不对？有没有像戴德森？有没有像马杰？他们戴德森刚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实在很不习惯说吃饭要蹲下来，就蹲在那个街头，没有桌子啊，然后就这样子拿着筷子这样趴着饭这样吃。以他是英国的家庭长大的，他怎么转也转不，可是他为了到中国，他就像谁？他就像中国人啊。那马街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这边保罗就跟我们谈到一件事情，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向犹太人，他就做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做什么？做犹太人。那这个对保罗来讲应该比较没有问题嘛，哈，因为他本来就犹太人嘛，啊，但是后面他就谈到说，他向律法以下的人，就是一些外邦人，但是归入主了。所以他就在律法底下。那还有另外一些人是谁？就是不在律法底下的，那就是很纯的外邦人啊。哇，主啊，谢谢。先等一下。对不起。来，所以在这边呢，21节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什么，没有律法，因为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他怕了他们又错解他的意思，所以他补充了讲了这个。因为这一群质疑他的人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强调律法的人，是一个非常强调律法，也就是律法主义的这些犹太人哦。然后最重要的22节，他说像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什么？软弱的人。所以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无论如何，总要怎么样？救些人。这个是保罗整个在这个章节里边很中心的一个目标哦。因为这个目标他很清楚，他为的就是什么？无论怎么样，就是要救一些人啊。如果我们的目标设定错了，就好像是怎么样，如果我要去台北，我拿了一个到台东的地图，你再怎么走你也走不到台北嘛，对不对？你拿一张高雄的地图，你再怎么努力，你再怎么样子，你就是白努力啊，对不对？所以这边保罗就说到，他的目标就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啊。所以23节我们继续来看，凡这些福音的好处，好，我们继续念。好，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
都
跑，
但得
奖
赏
的
只
有
一
人，
你
们也
当这
样
跑，
好
叫
你
们
得
着
奖
赏。
凡
效
力真圣
的，诸
事
都
有
节制，
他们
不
过
是
要
得坏的
冠
冕，
我们却
是
要
得
不能
坏
的
冠
冕。
所以
我奔跑不像无定向
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接着这边 保罗就延伸到一件事情，他谈到场上赛跑的，有没有？那实际上在哥林多，距离雅典很近，就在对面而已啊。那实际上他们那每两年都有一个仅次于奥林匹克的比赛在他们那边，所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到了希腊的地方，或者是到罗马的一些相关以前的属地，都可以看到他们那种竞技场，或者是这种很标准的这种赛跑的这种场地。那他们在赛跑的时候，实际上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各位，你看过奥林匹克是什么时候？最近你们会不会晚上半夜有一些你很喜欢的球赛，你会跑起来看？这个我也不会，可是我有一些我看过，有一些人，哇，他们真是疯狂啊，有没有？你有看过那种很疯狂的晚上爬起来在那边看球赛的吗？实际上他就在讲这个事啊，因为他们用他们懂的方式在跟他讲一件事。你们像那个奥林匹克那种专业的训练选手，就像他们都是一天几个钟头在练习的嘛，对不对？然后练习是每天有规律的练习，每天有规律的在进行这些的训练啊，不管重量训练也好，不管耐力训练也好，就是在做这些训练。所以这个训练里边他说什么问题，但是这样的比赛里边得奖的只有几个，一个嘛，就是要那个金牌嘛，就是要那个桂冠嘛，对不对？那可是他这样提到说，他把它延伸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凡教力真胜诸事都有节制啊，他们不过是要能够得那个能坏的什么冠冕，但我们呢，我们却不是要怎么样得那不能坏的冠冕。这个冠冕是指什么？只说将来我们有一天会怎么样，会得着天上的冠冕。当你到了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稣会在那个珍珠门的门口等你，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站立得住啊？对不对？然后说，主啊，我在这里。保罗在说这个事，你可不可以得到这个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这边呢，所以保罗就鼓励哈，所以二十六节说，我奔跑不像那个什么没有定向的，斗拳也不是像打空气的，这些都是指什么？指他不会没有目标的，他是会有目标的啊。然后呢，他是怎么样？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为他怕说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人。所以在这里呀，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为了要得着这个不能坏的冠冕，保罗在跟这一群质疑他的犹太人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时间再来做这些无谓的争论的？你们应该可以像我一样，为了一起得着这个不能坏的冠冕，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这个时间再来继续争吵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使徒啊？到底要不要十一奉献？到底要不要支持整个前面的福音的工作？保罗鼓励他们把目标放在对的位置上面。什么对的位置上面？他说什么？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他将来会被弃绝了。他鼓励他们不要走到被弃绝的那条路上面去了，是不是？这个就像中国字的永生呢，永字八法，有没有？永字八法里边，如果去看甲骨文，我们会看到三条河流，下面有两条河流， 那两条河流都是分岔的，下面一个子，禁止的子，就是这两条路不要再去走了，这个是岔路，这个是不要走的路，只有上面从下到上那条路才是正的路，你走这正的路就会怎么样，得永生呢，得那不能坏的冠冕。那这两条岔路是什么路？这两条岔路就是一个路，就是分别善恶的树不能吃，不要在那边再争论了，对跟不对。另外一个路是什么？不要在那边建立自己的权威了，建立自己的巴别塔了。所以保罗在谈的就是鼓励他们，我们要把目标放在对的上面。什么对的目标？总要救些人，是不是？然后呢，你们心里头的那个认识，到底是你们要的一直在面谈的那个，应该把它放在什么？那些质疑我的权柄，那些要不要供应整个福音事工，这些的内心的这些一直在面谈到钱让你有挣扎的，可不可以把它放下来，一同去得那个不能朽坏的冠冕，对不对？所以就最后保罗做一个总结，叫声服我，攻克己身，这个这样子可以走这条路，不要再走那个岔路了、然后帮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叫声服我、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神好不好？我们在敬拜以前，我们再做个祷告好了。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帮助我们把整个生命的目标放在对的位置上面。主啊，让我们可以得着那个福音的好处，就是叫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可以都得着这福音的好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